我想我们一点一点的往前看。那么我记得我们在第二个晚上我们曾经说过，这个十八个月呀、大概可以分作三期，是早期、中期和晚期。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主他的工作很自然的又分作三个小的阶段。那么这个对我们来对我们的认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那么第一个阶段或者说第一个早期是什么时候呢？大概是从我们的主这个约翰出监一直到他设立十二个使徒为止。那么这个大概有人告诉我们中间大概经过四个月，我想多长这个并不是很重要，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到底这一段时期我们的主工作有些什么特点，然后有哪些事发生了。那么这是第一个阶段。第二个阶段呢，就是从十二个门徒、十二个使徒一直到五饼二鱼的时候。然后第三个阶段呢，就是从五饼二鱼一直到变化山上。那么你如果仔细的读这十八个月所发生的故事，或者你仔细的读家主在加利利的工作，你就发现呢，这三个不同的阶段对于我们对于主的工作有很深重要的认识。那么头一个阶段呢，大概四个月，就是从这个约翰坐监开始。那因为约翰坐监，我们记得其实约翰呢，在他坐监以前，他已经说过：“愿他兴盛，愿我衰微。”那么约翰来的指示目的就是把人引到主那里去。所以取心腹的乃是新郎，那因着这个缘故呢，他慢慢的就退到后面去，他好像这个搭房子的阴架一样，等到房子盖好了以后，你看那个阴架慢慢就拆了。所以我们特别要记得，那么等到约翰被关在监牢里以后，那现在呢，我们的主就开始尽他完全的功用。本来呢是等待的时期，本来呢是在主面前一面一面寻求的时期，所以你看工作都不是大型的，所以你看见工作都是很及时的，一个一个。你看见主所行的神迹也不多，他在迦拿行了两个神迹，然后呢在耶路撒冷行了几个，那么最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三十八年的坛子。所以你看这一段的时间，我们的主头一年，我们的主也没有很多的道，他不像这个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三章的教训一样，他也不像这个马太福音十三章讲到比喻七个比喻，我们的主在海边对着群众在那里讲的没有。所以这里你看不见多少的群众，你也看不见我们的主长篇大论的教训没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你看见一切都是生命的。那么人今天最，或者说今天天然的人最受不了的，他不能忍，他的工作要么就是轰轰烈烈，他不能够忍受小猫三四只。他在这一段时间里面，其实呢是我们主整个这个工作的根基，我们主的工作是有他的方向。所以等到了这个十八个月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见我们的主是照着他的蓝图一步一步的往前走。所以等一等你看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说我们的主工作不只是有负担，不只是有意向，不只是而且是有计划，是有蓝图。那你看看这里这个三个阶段的情形，你就知道这是很明显的一幅蓝图摆在这里。那么他一直要等什么呢？一直要等到这个施洗约翰做了监了啊，这个时候呢，弟兄姊妹，你知道他就出道这个，他就出来传道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他特别说：“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”那不过呢，他比施洗约翰多了一句，就是信福音。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主的工作，我们的主的工作就是接着施洗约翰的信息。不过施洗约翰，那个施洗约翰所给我们看见的，就是把人带到认识自己是个罪人。但是呢，到底我们怎么样才能蒙拯救？那么这个是我们主传扬的信息。所以施洗约翰是把人带到一个地步悔改，但是我们主给人看见，你不只悔改，而且要相信福音。所以从此以后，我们主就开始传道，就开始医病， 也就开始安慰。那么头一个阶段就是从约翰坐监一直到设立十二个使徒，那么这段时间呢，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，就是我们的主无论到什么地方，他第一件事就是往以色列迷失的羊那里去。所以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，他一到任何的地方，他第一站一定是到那里的会堂。所以他到了加百农，他就到了加百农的会堂，他到了这个拿撒勒，他就进到了拿撒勒的会堂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他整个传道的对象，他工作的对象最早的乃是犹太人，而这些以色列家迷失的羊，你要到哪里去寻找呢？那么犹太人最多的迷失羊最有可能的地方在哪里呢？那就是所有的各个城里面的会堂啊，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。你知道后来这个保罗他工作也是这样，保罗无论到什么地方，只要有犹太人的地方，他一定是先到会堂去，等到被弃绝了，然后他就转到外邦去。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，救恩是从犹太来，就是历史来说，所以呢总是先是犹太人，然后是希利尼人。所以就做历史来说，因为保罗是犹太人，所以当他要把福音送给万民的时候，最自然的送给他自己的同胞。所以你看见他无论到了哥林多也这样，他一到就先到有会堂的地方，那么到了有会堂的地方呢，然后呢他就把福音传给他们，一直等到他们弃绝他，一直等到他们求他离开，所以他才转向外邦。你看保罗无论到什么地方都是这个模式。但是我们要问，保罗从什么地方找到这个工作的难处？这个工作的难处乃是根据我们的主，因为我们的主一开始工作的时候，刚开始四个月，弟兄姊妹，他是马不停蹄的，他到了所有的会堂里面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他把自己呈现在以色列迷失的羊那里，希望能够寻找以色列家迷失的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刚开始他打发那些门徒们出去的时候，他就说外邦的路不要走，也不要到撒玛利亚去，那么你只管往哪里去，往以色列迷失的羊那里去。那么我请大家记得一下，就是说假定这个加利利海是个钟的话，那么这个钟呢，我们知道从六点到十二点是西岸，那么从十二点到六点呢，这个可以说是东岸，可以说两边。那么我请弟兄姊妹，我们读圣经要记得一点，就是说这个如果你要找以色列迷失的羊啊，多半都在西岸，不在东岸。我们说过那个猪群呢，就是2000头猪掉到这个水里面去的，那么那个是在东岸。那么东岸呢，就是所谓的底加坡利，底加坡利就是十座城的意思，那么这个可以说是罗马的十座城，也可以说希腊的十座城。所以呢，这个东边或者说整个这个加利利海的这个东岸呢，可以说几乎是外邦人。所以现在你知道，我们的主当初打发那些门徒们是阶段性的，你千万不要把那段圣经当成永远性的。那很多人就糊涂了，为什么只管往以色列迷失的羊那里去，那么不要去也不要走这个外邦人路，也不要到撒玛利亚。所以可见那个时候呢，主打发他们就是试着能够把这信息，天国的福音呢，就送到这个西岸这边。因为所有的犹太人呢，他们大概密密麻麻的，有人告诉我们那里有200多个城镇最少，所以在西岸那边有好多好多犹太的乡村和许多的城。那么因为这边呢，在靠近西岸这边，那么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聚集的地方都有会堂，会堂可以说是他们聚集的中心。所以现在如果你要找以色列迷失的羊，那第一件事就是你要到这些会堂里面去，把天国的福音送给他们。所以当初他命令他，或者他打发门徒出去告诉他们说，你们呢往迷失的羊那里去，因为他当初一开始他就是往以色列迷失的羊那里。所以呢，这个可以说是第一个阶段。 那么这个阶段里面呢，我们到底发生哪些事？我很快的稍微把它提一下，因为这些事需要印在我们脑子里面，然后你默想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容易从那里得着帮助。那么你知道，等到这个我们的主自从约翰下监了以后，他回到家里第一件事情，他就是到了他自己的故乡，那就是拿撒勒。那么你记得，他到了拿撒勒第一件事情就是进到会堂里面去。那么到了会堂呢，你还记不记得他呢就要念一段的圣经？因为我们在会堂里面，他们很自由的，每一个人都可以念一段的圣经。那么有人呢就把以赛亚书给他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他就把以赛亚的书卷打开。那么我们说过，已经说过了，以赛亚书卷里面的以赛亚书是没有章没有节的，但是因为我们的主的圣经非常熟的缘故，所以他就找到了以赛亚书61章。因为从第一节到第三节呢，乃是告诉我们这个很重要的预言，有一天弥赛亚呢要来到地上。但是弥赛亚来有两次，第一次来他把恩典给我，救恩给我们，所以呢他是把喜悦把他，所以根据这个呢，我们知道说根据这个呢，就是我们主来的话呢，他是要报告神悦纳人的喜悦。所以你看见吗，我们的主就把那段圣经把它念出来以后呢，许多人呢就看见了，都定睛看他。那么耶稣对他们说，今天这经已经应验在您的耳中了。换一句话说，你们所等候的弥赛亚他已经来，因为已经站在你们的中间，他是人类的救主，因为他就应验了弥赛亚第一次来。那么这个再读下去，我们的主已经停了，他没有再读下去，因为再读下去呢，就是讲到我们的主将来要来审判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吗，我们的主就借助神的话，把自己就举荐给所有以色列迷失的羊，给他们看见说，那这个你们告诉给他们看见说，这经呢已经应验在他们的耳中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很可惜，就是我们主的第一站，他自己来到自己的地方，但是自己的人不接待他，所以我们主说，先知在本地没有被接受，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他们就试着要把他带到城外去，要把他从山崖把他推下去，结果我们的主呢却从他们中间直行就过去了。因着这个缘故呢，他就离开了自己的家乡。那么不要忘记，他第一个寻找的，以为说那个迷失的羊应该就是在他自己生长的地方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一开始他就没有被接受，然后呢他就到了一座城，那么那座城呢就是加百农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要记得，如果我们读这18个月的故事，那么我们主耶稣整个工作的中心在哪里呢？是在加百农。他以那里做中心，然后他就出去再回来，出去再回来。所以如果你仔细地去读圣经，许多时候加百农呢就称作我们的主自己的地方，意思就是说，从此以后，因为这个拿撒勒不欢迎他的缘故，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呢他就寄人篱下。我们知道他所借来的屋檐呢，原来是彼得家里的屋檐，所以后来你看见说，这个我们的主在地上呢，他的住的地方呢，就是彼得所住的地方。所以这一点，我想我们要记得，我们的主生下来的摇篮是借的，因为是马槽。那我们的主后来呢，当他要做工的时候，那他的总部设在什么地方呢？不是他自己的地方，乃是彼得的家。所以我们知道，现在当他在那里医病赶鬼的时候，他的诊所也是借来的。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啊，这个有他与这个以色列人呢，有人来挤得不能挤进去，那是彼得的家。然后有的人呢，就4个人呢，就到屋顶去把屋顶拆了。那为什么屋顶可以拆呢？因为我们知道犹太的房子是平顶的。这个平顶上面呢，不是今天的水泥，如果水泥不可能拆掉，所以我们读圣经啊，千万不要用现代的头脑来领会那个时候的圣经。那么如果这样的话，你就不知道说这个屋顶怎么会拆的。那原来呢，我们知道所有犹太人呢，他们都是平顶的，而且那个瓦呢是什么？是稻草和这个芦苇啊， 它们和泥土呢粘在一起，是搭的。所以我们知道啊，这个附近有一个地方叫迦拿，迦拿就专门出芦苇。所以迦拿的那个地方呢，不只是输出芦苇，而且呢，如果你要盖房顶的话。